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山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77回，主持谭宝珍。今日是2017年2月5日年初九，在这里祝大家事事顺利，心想事成，笑口常开。大家听到心想事成，从心所欲这句祝福语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在我来讲，我就会立刻提高警觉，因为我很怕自己想一些歪念。如果我想啲歪念嘅时候有心想事成，岂不是会惹出祸端？因此我亦都唔敢想自己係心想事成。大家有冇同感呢？如果人人都心想事成嘅时候，会唔会出乱子呢？因为未必每一个人嘅心想事成都係有益，都係可以唔发生冲突。大家听到祝福一定会感到好愉快，但是我相信大家亦都会随即想到，世界上点会有咁容易嘅事从心所欲心想事成呢？是啊，我哋睇下论语为政篇，孔子话：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宜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实当我们祝福别人从心所欲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不逾矩，如果不是就会天下大乱。为什么呢？如果人人都从心所欲，而每一个人的欲望都不同，或者有些人的欲望是会伤害别人，这样就会天下大乱。因此如果个个都祝大家从心所欲，大家亦都会觉得是难以接受。除非每一个人都好像孔子这样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就真的可以大家都从心所欲，而不会发生混乱。祝大家从心所欲除了是祝福，亦都是一句勉励的说话。而要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就要学立志辨别是非，免于迷惑，知道天命需要一番的历练，好像孔子这样有志于学，立志不惑，知天命以顺，然之后才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说话其实还有更深的意义，就是能够不逾矩，就是能够体会到常道。如果不能够体会到常道，就不能够不逾矩了。大家同不同意呢？讲到心想事成，在新年里面曾经有个想法，就是希望曾俊华当选，但是后来得知他是要为23条立法，我就心寒了。23条是什么法律呢？是一条恶法，是在人民头上的一把随时跌下来的刀，是阻碍民主进程的法，
是维护专制独裁的法，但是曾俊华就是要为二十三条立法。如果我心想事成的话，那我就造成很多人的灾难。在网上有一位网民这么说，长毛一出，各泛民即变脸现形，什么一人一票真普选，反对二十三条，反对人大八三一等，都全部不及钱重要。民主只有三百多人有，你我都没有。如你们到底明不明白，如果薯片得到大多数泛民的选票而高票当选做特首，到时他要立法二十三条、八三一框架的特首选举等等的事都轻而易举，因为是泛民给票他。因此当我听到竟然泛民中人都赞成投曾俊华，他们已经不是真是追求民主的人，他只是为民主的路上掘一个坑，摆放一个绊脚石。我们不应该再支持那些投票给曾俊华当选的所谓泛民，在没得选择的情况下只有投白票。大家认为是不是呢？
梁国雄竞选的口号是力争公民提名，落实全民普选，反对八三一，落实公民提名，反对二十三条立法，撤销司法复核，打破官商鄉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想不到在2003年50万人上街反对的二十三条立法，在今天竟然有自称为捍卫民主自由的人士呼吁香港人去投曾俊华的票。曾俊华开宗明义就是要为二十三条立法，难道二十三条由曾俊华立法就由恶法会变为善法？恶法就是恶法，由叶刘淑仪去立法和由曾俊华去立法有什么分别呢？一样是恶法，所完成的就是专制独裁。十分痛心就是竟然有一些支持民主自由的人，他不捍卫民主自由，竟然亦都争相去甚至捐钱给曾俊华去为二十三条立法。难怪牟先生说共产党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灾难，一点都没错。
二十三条立法之后，香港会有什么改变呢？其中一些改变就会好像以下一位法师那样，他对众弟子说，要中国强大，世界就有救，佛法就有希望。所以我们一切的修行人、四种佛子，我们要紧密团结，团结在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愿习主席中国梦，中国中华领袖世界，挽救佛法，中兴佛法。有几段话？跟住我念一句，你念一句。做
毛泽东的和尚艰苦修道，为国为民为公，做邓小平的居士，建设道场，护佛护法护僧，做胡锦涛的讲师，和谐理论，圆融圆满圆通，做雷锋式的佛子，写几位人，时时事事处处，做阿弥陀的行人，悟后进修，大慈大悲大愿，原习主席中国梦，继往开来，向前向前向前，
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刚才是福建省福鼎市凌峰寺名誉方丈，山西省太原市慈航正院主持印广法师对众弟子的讲话。赞成选曾俊华的人竟然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谬误，他们说选曾俊华是比较好，如果不选让林郑当选就会更加坏，因此不选曾俊华就是出卖香港，这些这样的谬论竟然是可以欺骗到不少的人，这件事情最令人丧气。很明显现今的部分的支持曾俊华当选的所谓泛民已经违背他们原初的承诺，他们不再走民主的路，他们在这里要欺骗市民，要选曾俊华的一些泛民这样说，曾俊华比林郑月娥好，因此要选曾俊华，这个是一些欺骗小孩子，一些哄小老哥的说话，有些大人就是用这个方法，如果他们对小朋友说你做完功课才可以看电视，那些小朋友就会反感，于是他们有另外一个讲法，给两样你选，一样就是做完功课才看电视，另一样就是不能看电视，于是小朋友就选择做完功课才看电视。的确在诱导儿童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令儿童有一个更好的学习方向，但是很明显在选举特首的问题上完全是相反，选曾俊华是将香港的民主路堵塞，是在民主路上落一个铁闸，但是竟然有不少的支持民主的人士真的去捐钱投票给曾俊华，唔怪得庄子话七窍浊而混沌死，一啲人以住以为聪明，其实系将自己送上死路。我哋只要对住我哋嘅诚心咁对住自己，如果我哋真系面对自己，我哋点会欢喜一个专制独裁嘅政权呢？但系由于一啲人花言巧语就可以骗取我们的真心，我们对民主的真心，转而要投票给为专制独裁铺路的为23条立法的曾俊华。在选举的问题上我们很快我们很能够领悟到钟嵘所说的诚是几咁重要，混沌面对真实的自己是几咁重要， 一旦我哋係用字、用思考計度，咁我哋就不自覺咁樣走向一條違反自己本意嘅路。我哋嘅本意係要民主，反對獨裁，但係我哋不少意向於民主嘅人，竟然去投曾俊華嘅票，呢個就係不誠嘅最明顯嘅例子。因為通過計量計度、利害關心，人就會迷失佢嘅本性。所讲的诚不思而得，这个诚同道家混沌不用智谋的讲法是相通的，以非无广义，就是我们的心思不交着，能够超脱摆脱计量测度用智这个方式，而直接去面对我们的心灵，一片混沌的状态。以下请继续收听牟先生的广播录音啦。
依靠人民一定不是最高啊，水箭从很远的到底啊，就是从那个最空洞的地方射击。你说什么可以倒射，不可以倒射，什么都不可以倒射，那是空洞的很。你用最空洞，就从这个最空洞的地方要射。
他都是空洞的很。
你十五磅一凭空加起，你十五磅一是个什么东西呢？那么我反过来，假如你要是有所依，有所依靠，有所依傍，有所依傍就不是最高的了。
有所依傍就不是最高。
既然要清清说明这个最高，那么你一定把那个依傍给它拿掉了。就从无依傍这个地方来了解了。你以为无依傍最空洞，就从这个最空洞这个地方了解。了解这个最真实，因为现在人头脑太真，太切实了，
太切实。
离开科学不能思考，
离开科学不能够思考，
离开以往不能思考，
离开以往不能够思考。
因为现在一说的话，一定要有根据啊，有根据就要有以往啊，
有根据就有以往。
有根据是什么经验？
根据经验。
不去就这样试验。但这个你永远达不到最高的境界，
但是永远达不到最高
境界。那最高境界，那我最好就把这些东西给你去掉，就从这些东西都去掉，十五磅一这块透入，
透入。
你用十五磅一最空洞啊，就从这个最空洞来了解这个最境界，最不空洞，
最不空洞。
有佛教讲禅宗啊。
佛教禅宗，
佛教讲禅宗啊，所以了解都是这个方式的。
对，
禅宗没正面的，
用这个方式了解。
他不能正面说，正面说什么东西？因为禅宗那个钱，钱也不是分，地也不是多。
是没分不着急。
这个宣誓了，连这
个
连道家连佛教就是要训练这种宣誓，这种宣誓非常重要的。
原知非常重要，
就是把你这个心思灵通一下，
心思灵通，
不要天天焦灼在这个现实的方面上，
不要焦灼在
现实，这样你这个心思才能超脱，
才能够超脱。
这还是恢复那个头一段啊，不过到时候那个最高的真实，这个最高的真实就是也看不见，也听不到，也摸不到。
最高真实看不到，
这随便家看不见我就明白了。这随便家你不叫个E叫 H 也可以，
你叫E叫 H 都可以。
所以这个不是韵母的问题了，
没分
韵母的问题，怎么你随便叫个 H？
分
听不到名字叫西啊，摸不到名字叫尾，一西尾啊，这三者呀、啊、不可欺别。
以欺微三者，
不可知也，就是不能再问，
不能够再问。
坏，
为什么？为什么？
假定可以问的时候，就不是以一欺为，既然是以一欺为，就不能问，不可知也。不可起见，所以这个以稀为这三个字代表什么？代表混沌。
以稀微代表混沌，
混而为一就代表混沌，
混而为一是代表混沌，
而为一，混而为一就成一个混，一个漂游的
纯一，
一个纯一，混而为一这个一，就这个小青这个一是纯一，
纯粹的纯，
因为什么东西？这个为什么叫纯义呢？就这个义呀，不能够再把它 manifold 的，把它这个杂多化。
因为这个一不可以再杂多化，不可以再分。
因为这个纯义的，这个义呀，不能再杂多化。杂多是 manifold 这个字，做动词用。
杂多化。
假定这个一可以多化的时候，这个一就不纯了，
可以多
就不纯一，
不纯。
这个混而为一，因为它是由一稀为混而为一，不能集结，不能集结就不能再分了，不能再分就是不能集吧，又多了，
不能再分，不能
有
多，
不能有 manifold， 不能有杂多了，不能有杂多了，所以这个混一了。就是道家所向往那个混沌，
混一系道家所向往的混沌。
道家不是向往混沌吗？庄子里边不是有“七条作而混沌死”？
庄子七条作而混沌死。
庄子里边不是有这个故事吗？七条作而混沌死。
在庄子的故事里边，在个混沌那里作一个孔，作一个窍。作完七个孔窍，混沌就死了。这个孔窍是表示聪明，开孔窍就表示他很多聪明。这个聪明不是智慧。
道家就是向往这个混沌，这个混沌是个坏的意思，平常这个混沌打糊涂的。
混沌呢，平时来讲是糊涂。在道家是最高境界，
这个好的意思，这个混的就往下边那个恍惚一样，恍惚我们平常以为是坏的，它这个好的
跟恍惚一样，平时是坏，但在道家来讲是好的表示。
七条作而混沌死呢，原初的混沌是最有幸福的时候，那时候最有福气，
混沌的时候最幸福。
今天做一个跳，做一个恍，明天做一个恍，吃恍想这你也不能吃恍了，这七孔窍聪明了，聪明来了，十二支归火，十二支归火已经倒霉了。
聪明了，人就倒霉。
果然是这样，
教育失败，
基督教会也这样讲。
基督教育都是一样咁讲。
伊甸园呢？伊甸园是最快乐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是最混沌的时候。
最混沌的时候是伊甸园最快乐的时候。
哎，去掉了这个混沌，这个混沌是代表那个 pure unity。
这个就是道，
天地间一切东西就从这儿开始，
这一间一切东西从这里开始。在道家来讲，老子是喜欢用一来代表道，这个一是一个混沌，是一个混一，是什么混一呢？是有和无的混一，而稀微听不到看不到摸不到都是无的表示，而这个无是和有混在一起，有无是混一，虽然是混一，但是有生于无，因此这个无就是古始，是万物的开始，将有和无分裂，只知道有而不知道无，那这个道就被分裂开了。老子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就是用一些器皿来说明。器皿我们见到是有，但是如果器皿是没有了中空的无，这个器皿就不能够成为器皿。
虽然有是给我们利用，但是这个无才是最大的用处。老子这个讲法是用一个实物来做比喻，在一个国家的管理里面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只是知道在上位的不断去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知道让开一步让人民万物自生，这样的做法就是只是知道有而不知道无的作用了。这种做法老子认为是必然失败的。当我们不用智，用我们的诚去面对我们本性，面对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就可以依据我们真正的需要去创造去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自作聪明，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智去计划，不理其他，不理外界的常道，只是知道自己的进度，这样必然是会招致失败。因为离开常道就等于鱼离开水。在道德经的想法，无同有是同出而异名，因此在这个无的状态里面，有亦都是同时存在，无有是混一。以四无傍矣为例，四无傍矣就是自由的表现。在自由里面，人是最舒适最快乐，在这个最舒适最快乐里面就可以有无穷的生命力。大家同不同意？下一回继续讲道德经。牟先生用一首打油诗去表述这个一，这个打油诗怎样表述这个一呢？请下一回继续收听啦。